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我们先前呢学到了第一部分，赞净土超胜的第四条。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四条。我们还是在一起呢，恭诵一遍。念佛法门其来上矣，以无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常恒不变，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至其报之苦乐迥异，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故以天渊悬殊矣。譬如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而其显现障蔽之相，故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如来以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夫虽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谓之有也。念佛一法，乃以如来万德洪明为缘，即此万德洪明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尤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如罗罗之柱明灵，久则化之，即生作佛，转凡成圣，其功能利用超过一代十教一切法门之上，以一切法门结障自立，断惑证真，方得了生脱死。念佛法门自立佛力二皆具足，故得以断惑业者速证法身，具足惑业者待业往生。其法及其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得其利益，而复极其玄妙，纵等觉菩萨不能出其范围，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是为如来一代十教中之特别法门，故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不修此法，欲障自立，断惑证真， 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啊，这就是第四条的全部。那我们还是呢，从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学。那么这一段呢，老法师呢，印光大师主要讲了这么一层意思，就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啊，啊都有心啊，否则的话呢，啊不能称之为众生啊。众生呢是在心上给一个假名叫众生。那么这个心呢，每一个众生都有。但是这个心呢，有两个作用，有两个现象。一个呢，这个心它有它的真如现象；再有一个呢，这个心呢能够产生一切法，有生灭现象。所以呢，这个心有两重性，一个叫真如性，一个叫做生灭性。那么这两重性呢，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这颗心含摄一切法，换句话说，我们现前看到的所有的事物啊，称之为法，这个法呢都是真如。所谓真如，就是说这些法啊有真如性。所谓真如性，就说这些法从来就没有生灭过啊。第二，这些法互相之间没有相的差别。第三，这些法不能用你的虚妄分别心来去揣摩，来去测度，来去琢磨。所有的法都具备真如性啊，所有的法都是真如做的，而真如本身啊，离文字相啊，离言说相，离攀缘相啊，没有诸相。那么这些法同时呢又有生灭性啊，这就是最不好理解的啊，又有生灭性。你刚才不是说这些法不生不灭啊，怎么又说这些法呢由因缘而产生？所以任何一个法我们能看到，我们说有这个法，就是因为有因缘才产生法，有因缘才产生法。所以因缘作用在这个心上啊，导致这个心产生所有法，而这些法是因缘而产生的，这些法的本质又是真如，是不生不灭啊，没有差别啊，离我们的虚妄心啊，用我们的心去联系不到它，没有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那些形象，那些概念啊。所以呢，因缘产生的法，没有因缘法不产生，而产生这些法之后呢，这些法又是不生不灭啊，这些法又没有差别啊，这些法呢又不能用我们的妄念去联系它啊，我们的妄念是不存在的啊，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总是不相应啊。这就是说我们啊学佛呢啊，首先就是要研究这颗心啊，这个心的有真如性，有生灭性啊。那么我们今天学第四条刚开始的时候，印光大师说啊，念佛法门其来上矣啊，念佛法门就是说念佛这个法门啊，净土宗的念佛这个法门，其来上矣，其就是他，来呢 啊，从远到近，啊，由彼至此，啊，他的来到，啊，他的今天的存在，啊，产生到来，啊，这个意思。其来上矣，上呢，这个字就是久远的意思。这个法门久远以前啊就存在，一直传到今天，就这意思。啊，念佛法门其来上矣。那么他下边接着说了，以无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长恒不变。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心，啊都有心，心呢都有心的性质，啊那么这个心的性质呢，刚才我们说了，有真如性，有生灭性。真如性呢，我们叫做一念，啊，没有二念，啊，叫真如性。一念心性就是我讲我们这个心的真如性，啊，讲我们这心的真如性。那么此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啊，我们这个心性，它心的真如性就像虚空一样，啊，像虚空一样，长恒不变。你看，我们说这个虚空啊，从来就没有变过啊，从来从古到今心性就没有变。那么虽长不变，虽然啊犹如虚空长恒不变，虽长不变而复念念随缘，我们这个心性虽然永远没有变化，因为真如从来不变啊，所谓真就是不是虚妄，所谓如就是不变。虽然不变，它是不是就死在那儿不变？它不是。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我们这个心呢，它随缘啊，那么而复念念随缘，念念在这讲的就是时间，一秒一秒，刹那刹那，讲时间最小的单位啊，没有一时一刻它不随缘。随什么缘呢？啊，随你念头的缘啊，随你念头的缘。那么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啊；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至其报之苦乐迥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念心性虽然像虚空一样长恒不变，但是虽然长恒不变就像虚空一样，但是它念念随缘，随你什么缘它就产生什么样的境界，随你什么缘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法啊，便随六道，就我们看了哈。那么我们讲这一念心性本来是像虚空一样长恒不变，那不如果要一直长恒不变不就好了吗？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随缘啊，随你的各界之缘产生各个不同的境界啊。所以一念这个概念啊，我们看一下，查一下字典啊，把它搞准确。念呢，一念的念，念即心念，此之一念有真有妄，啊，此之一念有真有妄。若凡夫以根对尘所起之念，啊，如果如同凡夫的我们的六根对待六尘境界，我们起了这个念头，啊，念念生灭，这个念头是念念生灭啊，一刹那刹那生灭，这个念念讲的是时间。我们这个念头，我们六根对这个六尘产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生灭的，啊，刹那刹那生灭，念念生灭，此妄念也。有生灭就是妄念，啊，这是妄念。若离根尘，如果离开这个根，离开这个六境啊，六尘境界，啊，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之念 啊，这个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念头是什么呢？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之念，即是如来正智之念，这就是如来的念。啊，真就不妄，净就是没有染污，明就是说明明白白具备智慧，妙不可言，不是我们一般能用语言能用想象来联系上的，明妙虚彻啊，体是虚的，是空的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分别心去联系它，彻啊就是彻达，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清楚的，没有障碍，叫彻，啊，灵通就是有智慧，啊，有是活的啊，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啊，灵通之念，即是如来正智之念，此正智之念非生非灭，不断不长。这个正智之念是不生不灭，不断不长，啊，猝一刹那而非短。你别看这个念头可能是一刹那，就用我们的思想来想，它可能是一刹那的念，但是并不短啊。那么言无量劫非常啊，这个念头它短，你可以用形容说这个念头很短啊，这个短到一刹那啊，刹那是连这个描述时间的这个单位啊，促一刹那，你把它缩短到一刹那，你不能说它短啊，言无量劫，你不能说它长啊，就像虚空一样啊，你比如说这虚空是没有边际的，那么比如说我坐飞机从南京到北京啊，这个距离比如说我飞一个小时，那么我从南京到美国啊，我飞十个小时，同样都在虚空上啊。那么你能说南京到北京这一个小时短啊，南京到美国这十个小时长啊，这用时间来长。那么如果虚空是无限的，那如果虚空是无限的，那么你从南京到北京这一个小时跟南京到美国这十个小时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么确确实实因为虚空没有东南西北啊，因为虚空呢是没有形象可以约束它的啊，从我们的凡夫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南京到北京是一个小时啊，南京到美国是十个小时，是不一样的。而对虚空来讲，它没有感觉啊，它没有不一样啊，就这意思。那么经云啊，一念普观无量劫是也啊，那么这是讲我们的一念。那么心性呢，就是一念心性，心性即无人永恒不变的心体啊，这就是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如来藏心，或者叫自性清净心。那么为不变之心体即如来藏心，自性清净心也啊，自性清净心也。啊，犹如虚空啊。那么像虚空一样长恒不变啊，虽长不变而复念念随缘啊，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这一念心性啊，像虚空一样它随缘啊，你是希望你这个心性随哪个缘呢，它就产生哪些法啊。所以呢，我们经常管我们的心性呢叫乘，乘呢就是运载的意思，它能运载我们到达某一个地方。那么你随佛界之缘呢啊，就把你运到佛界，你要不随佛界之缘，你就便随九界之缘。九界是迷啊，佛界是觉。如果你不随着觉悟的缘，那么你这颗心性一定会随着迷的缘。那你说，我们说这个心性从来就没有不随缘的时候， 要不然你随觉悟的缘，要不然你随不觉悟的缘，啊，所以这个何去何从你自己定。所以印光大师在这说，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啊，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佛讲是觉，九界是不觉，你不随觉悟的缘，你就随不觉悟的缘。那么在不觉悟当中又有程度的浅深不一样，啊，那么不随三乘之缘，那九界当中又分成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又分成六凡啊六道啊界内的六道凡夫，那么三加六一共是九。那么他说，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在九界当中，如果你不随菩萨缘觉声闻这三乘，那么便随六道之缘，啊，便随六道之缘。不随那六道当中又有人天和三途之间的差别，他又说，你不随人天之缘，你便随三途之缘。啊，你不随人天之缘，生在人天，生在人，生在人道，生在天道，那么你便随三途之缘，生在三途当中。啊，尤其缘之染净不同，尤其其就是这个心性，啊，尤其缘之染净不同，由于这个心性所碰到的缘的染净不一样，啊，致其报之苦乐迥异，导致了这个心所给我们带来的果报，啊，果报的苦乐迥异差别非常非常大，非常大，啊，虽于本体，尽管差别很大。啊，是佛也罢，是九界也罢，啊，是三乘也罢，是六道也罢，是人天也罢，还是三途也罢，啊，虽然啊，这个苦乐果报差别相当大，而与本体了无改变，而对这个心性确实没有变化，没有影响，啊，那么虽然了无，而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故以天缘悬殊矣。但是它的相和它的用，它的显现出来的相和它的作用，啊，已经是像天渊渊像深渊一样，天渊这样大的差别，啊，印光大师在这举例子，譬如虚空，日照则明，比如说虚空吧，啊，日头照亮它，照它，它就是明的。那么云屯则暗，如果这虚空上面有很多云，那么这个虚空就显得很暗淡。啊，没有光亮，啊，虽虚空之本体，虽然虚空的本体，啊，不因云日而为增减，不因为云和日头而增减。你说太阳挂在天空上，这个虚空的本体发生变化吗？没有发生变化。太阳没有了，云来了，那个虚空的本体发生变化吗？也没有啊。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不因为云或者日头而增而减，啊，不增不减，而其显现障蔽之相，故不可以同年而语也。但是由于云和日头啊，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障，啊，显现出来的障蔽之相，故不可同年而语。那么云呢，就是障蔽啊；如果没有云呢，有太阳呢，就是没有障蔽。那么这个障蔽。在有云和有太阳之间啊，这个现象是差别相当相当大啊，故不可同年而语也。同年而语就是说不能相提并论啊。那么这个有太阳和有云，那么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相啊，现象那差别太大了啊。那么虽然天虚空的这个体。不因为云和日头而有任何的增减和改变，但是虚空所显现出来的相，啊，跟它的作用啊，那就差太多了啊。它的相，太阳虚空是明亮的，云啊，天空是暗钝的，就是所显现出来的相。那么，这是这个意思啊，不可以同年而说。那么我们呢，一念心性，佛跟我们。一样同时具备，就相当于虚空一样啊，不会因为你是佛这个一念心性啊，就会有什么增减，就会有什么改变，也不会是因为你用了这一念心性当了众生 啊，随了众生的缘堕到地狱，这一念心性啊就发生了变化啊，就发生了增减，也没有，啊，不会因为我们这念心性随缘而变成了佛，还是随缘堕到了地狱，这个心体本身有增有减是没有的，啊，就像虚空一样。那么，虚空有太阳，那么虚空是明亮的，相当于我们这颗心性啊觉悟了，变成了佛啊。那么虚空被云给囤住了，显得非常暗淡，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念心性把我们拉到了地狱，啊，没有了光明。那么，是这么一种状态。虽然从相上来看差得很远，啊，一个是亮，一个是暗，啊，一个是佛，一个是地狱的众生，但是其本体啊了无改变。啊，了无改变，就像印光大师说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相用是差得很远。那么我们刚才说，那么这个意思，就说我们这念心性，它有一个不变的性，像虚空一样。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呢变的性，就是说它随缘，啊，它能随缘把我们拉到佛地，也能把我们拉到地狱。那么就像车子一样，车子的意思在古代，在古时候叫乘啊，乘就是今天的车。那么我们说这个心有它乘的一面，啊，乘呢就是随缘，啊，随你呢的缘，它把你拉到你想去的地方，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我们每一个有心的众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愿意乘着这个心啊，坐着这个心的这个车去来到好的地方啊，我们肯定是不愿意坐这个车啊去到坏的地方。这个车呢，这个心性啊，这个它这个车的这个性能啊，这个作用啊，确确实实不是光拉你去好地方啊，我或者说呢光拉你去坏地方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你手上啊，看你随哪界的缘。如果你随佛界的缘呢，啊，他就把你拉到佛界；如果你要随着这个众生界的缘呢，他就把你拉到众生界；你要随着地狱的缘呢，他就把你拉到地狱啊。他随缘，虽然随缘，但是他不变。无论是佛的心性还是地狱众生的心性，就像虚空一样，一点没有改变，不增不减。那么这个印光大师在这儿讲了十法界啊，你看啊，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佛界加九界就是十界，就是我们众生生活的状态啊，生活在十种不同的状态下，叫十法界啊，叫十法界啊，佛法界跟九界众生啊。那么我们的心，要不然停在佛法界上，要不然我们停在九界上啊。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地了解这个心的这个作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念佛啊，为什么我们要断恶修善。我们如果不断恶修善，我们的恶越来越多，这个恶就导致这个心性去到恶的环境当中去，让我们在那受苦。如果我们的心性随着善缘修善，这个心性就拉着我们去善的环境当中去啊，去乐的环境。所以他说啊，其报之苦乐迥异，他所得的报应啊，会给你带来的果报，苦和乐差得很远啊。所以呢，这一念心性啊，它有这个特点，它随缘啊，随缘。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随缘完了以后呢，给你带来的果报不一样啊，带来的果报不一样。那么我们呢，看一看，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心性呢是大是乘啊，它能拉着我们啊去到一个地方，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啊，它有这个乘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呢啊，这个大乘啊，我们老说大乘佛法啊，这个大乘呢相当于二乘而立。为什么我们要学大乘呢？因为我们心本身是大乘啊，我们这一念心性是大乘。那么什么是大，什么是乘啊，为什么我们管这个心叫大乘呢？我们在这里呢，不妨呢，认认真真的把心的这个大乘的啊这个特点呢， 我们在一起学习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我们的心为什么称之为大，为什么称之为称。啊，我们明白这两点，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啊要好好念佛，为什么要断恶修善，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佛为什么不生不死，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还是看偶益大师关于大乘起心论的《列王书》啊当中的开示。他说呢，出世大乘为二。他说我刚开始啊给你解释大乘，把大乘的解释呢分为两部分。啊，初分是，我刚开始呢分开解释，初分是啊分开解释，先解释大，后解释乘。次呢，接下来我给你把两个大乘啊，把这两个字大乘合起来解释，次合是。那么分是当中呢，又分成二，初是大，次是乘。分开是吗？分开解释啊，就把大和乘分开解释当中分成两个，先解释大，后解释乘。那么初是大者，刚开始我们解释这个大啊，开始我们解释这个大，绝代无外，啊，强名曰大，这个心绝代无外啊，是绝对的，啊，在心以外没有另外的法，没有另外的世界，你现前生活的所有的看到的人事物啊，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这颗心，啊，所以，啊，在心外边就没有东西了，啊，就是绝代无外啊。它第一全是心，啊，你就别琢磨了，啊，除了心没有别的。多大呢？在它外边没有东西了，你就说它有多大吧，啊，绝代无外，强名曰大。我们不得已把这种现象，把心的这种状态，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啊，因为就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呢，那除了他就没有别的了，所以他大。啊，而且就他一个。啊，就讲是这意思，啊，唯一性，啊，说他大。那么这个大啊，即是直指众生现前戒耳心性，啊，就是说，就是。这个大字就是来描述众生现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性啊。这个戒耳就是讲是表示短暂，短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念啊，就是来描述直指众生现前戒耳心性，法耳具足啊，自自然然而自然，法耳就是自然，自自然然具足具备啊，具足圆满的具有，什么大呢？体大、相大、用大三种义故，三种道理，三种意思在里边。我们这个心，你称之为大，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管我们众生现前这个心？你用一个大来描述它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心啊，从它自然，啊。自自然然的，它就具备三个大，所以我们称之为大。哪三个大呢？第一，心的体大；第二，心的相大，就是它的相状啊，就是它的能力大；第三，用大，这个心的作用太大了啊。刚才你看印光大师说的，能够拉你去佛界，能够拉你去九界，能够拉你去三乘，能够拉你去六道。啊，能够拉你去这个地狱啊，能够拉你去人天，那么你看这个作用有多大？那是作用大。那么相大啊，就讲的是他这个能力大啊，他有这个能力。你有能力没有作用也不行。你说我有能力，但是我这能力没用也不行，啊，所以这颗心呢，我们为什么用大字来描述它呢？那就是因为啊，它具备三个大，一个是体大，第二个是相大，第三个是用大。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解释啊。我们讲心体大啊，心的体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解释了啊，说呀，为执此现前戒耳之心啊，就是讲执此，就是这个 现前的一念心性，借耳就是一念这个心啊，随缘不变，它随缘啊。刚才我们看印光大师说了，随你佛界之缘你当佛，随你地狱之缘你到地狱当众生，它随缘。随缘呢，但是它不变啊，就像虚空一样，你有太阳那它也是这样不增不减，你用云来放在我虚空里边啊，囤在我的虚空当中，我这虚空还是不增不减啊。我虽然随你太阳的缘，随你云的缘，但是我的什么不变呢？我的虚空的体是不变的。那么我们这个现前的这个借耳心，它也随缘，随缘它变吗？它跟虚空一样，它也不变，全体是真如啊。你到了地狱的众生，你这颗心还是真如，你这颗心成了佛了，你这颗心的心体还是真如啊。十法界众生他的心体全都是一个真如，不增不减啊，没有任何变化。那你说这个体有多大啊？这个体有多大？那么说名为体大啊。众生的心有心体，佛的心也有心体，这个心体的体就是本质，这个心的本质有变化没有？没有变化，但是并不妨碍它随缘把你拉到佛界，把你拉到地狱界。虽然呢随缘，但是心体没有任何变化啊。所以刚才我们印光大师举的是虚空，他老人家曾在文钞当中啊还举过金子啊，你用金子做马桶，他随你这个缘啊，我可以金子，我金子绝对不拒绝你把我做成马桶啊。所以他一定随缘，随缘做成马桶的金子，它的性质变了没有？没变，随缘啊。我首先随缘，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啊，做完以后我做成马桶了啊，马桶成粪成尿，很脏很臭，这个心这个金子本身它的性质是变成脏了吗？是变成臭了吗？没有，但是它随缘，它做成了马桶，它在完成它的本质工作，它在起到它的作用啊。但是它的本质还是金子，洗干净啊，跟那个金子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呢，这个金子呢还随你呢。有些人说，那我行，我用金子做成佛啊。印光大师在《文钞进化录》当中啊，你把这金子做成佛，至尊至贵，那佛做的那是佛了啊，很尊贵。那我就问你啊啊，那么做成佛的这个金子跟做成马桶的金子有变化吗？没有任何变化，体性是一啊。这就说它体大，大到什么程度？无论你把我放在哪里，你把我做成什么样子，我都是金性不变。这个性叫体性，体不变啊，所以它体大啊。那么你想想，金子能做多少金器？无论你做多少金器，我都随缘啊！你做金盘子、金碗、金马桶、金佛像，我都可以做；金项链、金耳环，啊，我随缘，随缘。但是我的金性不变，啊，这就叫做体大，一个体，啊，一个性，啊，不能说做成马桶的金子它就不是金子了，金性就发生变化；不能说做成佛的这个金子，它的金性就更好、更多、更干净啊、更香，没有，啊，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呢，啊，随缘为执此现前借耳之心，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心性，就是印光大师说以无人一念心性，这一念心性随缘不变。要注意这两个情况哈，第一，它随缘，没有任何一个心性不随缘，所以我们才要断恶修善。那么虽然随缘，但是它不变，啊，那么全体真如名为体大。那么他下面开始解释相大，什么叫相大啊？执此全妄即真体中，啊，就在这个全部都是妄的，啊，全妄即真，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我们比如说吧，金子，啊，这些金器，啊，各种各样的金子都是金子做成的，对吧？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金器。那么这每一个每一个的金器都是金子啊，全妄即真，所有的金器的金子啊都是真的金子啊。 金性在这个金器当中不增不减，具备全部的金性。不能说我这个小项链的金子跟这个做成那个金做成那个大的这个金盘子的金子，它的金性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啊，都是真的，都是这个金子金性没有变化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全妄即真。啊，全妄即真。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现象，啊，就包括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切人事物，啊，这都是妄想，啊，是没有的，啊。那么这个没有的这些妄想由什么来产生的呢？是由真如产生的。凭什么真如产生这些妄想？是因为我们有念头。啊，在一个真如没有相的体上，我们施加了这个念头，它幻现出来这个现象，啊，叫妄，啊，妄就是根据它产生的根源之间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产生这个妄的根源是真，而产生出来的相是妄的，违背了产生它的这个真如。嗯，真如上面加了妄念，加了无明，产生了妄念。这个妄念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六尘境界呀，是非人我呀，啊，这些都是妄相啊，物质精神呢，这些都是妄相。这些妄相怎么产生的？是由金子，是由真如产生的。啊，那么这个妄为什么叫妄？没有它，它是空的，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这个妄到底是什么东西？虽然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它的背后是什么？它的背后就是真。啊，所以印光大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迷了，把东方看成了西方，那你说这个西方是不是妄的呀？是假的吧？是假的，因为它原来是东方嘛，你给看成了西方，这个西方在不在啊？有没有啊？是不是空的？是空的。那么我看到这个西方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你有一个东方被你看成了西方，如果没有这个东方，你就看不成这西方；如果没有这个真如，你就不会产生妄念。那么这个西方是不存在，是不存在，它是东方，你给看成了西方，西方原来没有，妄念原来没有，那我的妄念是什么？你的妄念就是真如，啊，你那个西方就是东方，你说那个西方没有。虽然你说那个西方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一句个真理，你那个西方就是本质上就是东方，啊，你的妄念是没有的，你瞎想半天是没有的，你瞎想那些东西的本质是真如。那我现在想象这东西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是真如。那真如什么样啊？它有个样子吗？真如无相，啊，它非有非无。非又有又无，非非有非无，你说它有吧？没有。你说它无吧？不是。你说它又有又无吧？也不对。你说它非有非无吧？也不对。那怎么才对呀？你不说就对了，你不想就对了。你只要一想一说，那就是妄念，妄念就没有，啊，这个妄就与那真不相应，啊，你一说就是西方，西方它就不是你看的那个东方。虽然你这个西方是由东方产生的，但是西方跟东方相违背，就这意思。那么值此全妄即真体中，我们全妄，我们现在生活的众生界，我们看到东西都是妄的，都是假的，啊，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的。五蕴皆空，五蕴就是白法，白法五简单说叫五蕴，展开了叫白法，再展开就是百界千如。你看到大千世界全是空的，全是妄的，这个妄都是由真的变的，所以全妄即真，啊，你所有看到的南方也罢，西方也罢，北方也罢，就是这个东方，你被你错看成西，被你错看成南，被你错看成北，这南西北这三个妄，三个妄全是东方，全妄即真，就这意思。那么全妄即真体中，这个全妄即真的这个体中啊，本具恒沙乘性功德，它有功德，功德就是我们今天说能力，多少能力啊？恒沙， 恒沙就太多，恒河沙呀，恒河沙形容无量无边呢，它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不是一个，不能用数来替代它。你说它是十个功德、一千个功德，我说三天能说完。恒沙乘性功德，这里边有几个意思，一个叫本具，本来具备，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祖上传下来的，本来我们这颗心就具备恒沙多乘性符合本性的功德。那么本具，刚才我们解释了，就是本来具备的，不是别人给的，法尔具备的，打他来那天他就有，咱们说胎里带啊，娘胎里带出来的啊，本来具备的恒沙多。那么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在一块儿讨论佛法，他们说这个恒沙这个功德这么大，这么多的功德，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来形容一下这个功德像恒沙一样多的功德？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例子太多了，比如说金子，啊，这个金子，啊，有功德吧？啊，那么你说这个金子，它能做多少种金器啊？都能做什么金器啊？那你肯定说恒沙，太多了，说不过来啊。金子看你怎么用啊，你用它做什么，它就给你做什么。啊，恒沙。啊，乘性，乘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如体中，它这个功德是符合它的本性的。啊，这个是不太好理解。乘性功德，那么。就是顺从他的本性的能力。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电哈，电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比如说就相当于我们的心性。这个电呢，它是有很多作用，啊，它接到暖气上，它就变成了热；接到空调上，它就变成了冷；接到电灯上，它就变成了亮。你说？它有多少作用？恒沙。乘性呢，或者不乘性，这个电都能给你带来。啊，那么乘性呢，它就是利益我们，我们通过这个电得到了方便，得到了享用，啊，这就是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性，它不是来伤害我们的。啊，那么在不伤害的前提下，它发挥了作用，这些作用叫乘性，符合了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意，啊，乘性。那么不乘性，那这个电就电死人了，啊，这个电，驱动这个电锯把人的手指头给锯断了，这叫做不乘性，啊，所以这个电。没有好坏，啊，没有优良中差，没有是没有非，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这个电。这个电绝对随缘，啊，随你使用的缘，它给你带来利益；随你破坏的缘，它可以用电刑把人给电死。啊，所以电是有功德的，但是功德利于别人的这些功德叫乘性。啊，符合这个性。那么，这是一个例子。我们举了电，我们也举了金子啊。那么，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水的例子。你比如说，那么这个水它本身是湿的，它在零度以下呢，它就变成了冰；它在零度以上呢，它就变成了水。那么水和冰都是一个湿性，啊，所以这个体是不变的，这个湿体是不变的。但是这个冰可就没有水的样子了。冰是什么样子？冷的、硬的，啊，不随缘的，没什么作用。 而水呢是一个溶相，它的相貌是溶的，你放在杯子里头它就是成圆柱体，你放在盘子里头它就变成一个圆盘，你放在脸盆里头它就是个盆体，你倒在地上它就是一滩。那这个水这个相很溶啊，啊，随你的放在什么地方它就成什么形状啊，它是灵活的，它是变化的啊，它是可以随你的要求来变的，融相啊，融合在一起，跟它所成的容器相融啊，随它成它的容器的样子它形成那个样子。而冰就不一样了，冰就不一样了，冰你把我放在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冰棍儿，你说你把我放在脸盆里我就变成脸盆的形状吗？那不会啊，它这容相丧失掉了。那么水的作用啊，容相水还有用呢，这个水的作用太大了，太多了，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水可以浇地啊，水可以喝，水可以洗衣服啊，水可以洗澡，冰呢作用就没那么多啊。那么是不是一个实性？是。为什么它的相状它的样子会差这么大？为什么它的作用会差那么多啊？就是讲这颗湿啊，这个湿性它是不变的，冰的湿性跟水的湿性都是一个湿性，但是这个不变的湿性它有一个特点，它随缘，随你零度以下的缘它就变成了冰，随你零度以上的缘它就变成了水。那么变成了水它的作用咱们叫做功德，跟冰的功德和作用就差太多了啊。那么水的这些功德，水的这些相状啊，相跟冰的相差得很远，那我们管水的这个相叫做称性，符合湿性本来的样子。而冰的这个相叫做不称性，因为容相没有了，丧失掉了，本来具备灵活的相今天变成一个死板板的相，这个死板板的相是不称性的，这个灵活的相是称性的，就这个意思。那个用呢也是差了很多。所以本句啊，只此全望极真体中，本句恒沙称性功德啊，它有能力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在繁复的状态下，我这个心啊，这个功德称性功德没有任何减少，我拿这颗心成了圣人，成了佛，我这颗心的功德啊，这个相也没有增加，名为相大啊。就是我无论当冰，我无论当水，我这个本身所具备的容相没有变化，只是你只要把我的冰给它提到零度以上，我立刻我就恢复了我水的相状相貌，我就恢复了水的样子，这个样子是融的样子啊，融合在一切器皿当中的样子，融合在一切形象当中的样子啊，这个融相。那么啊，名为相大。那么只此心性体相，就借着这个心，就是这颗心的这个体和它的这个相啊，不变随缘，不变随缘啊。那么它随缘啊，出生十界染净因果，产生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啊，就这意思啊。这颗心啊是不变，但是它随缘，随着十界的因缘染净的因缘，产生十界的果报啊，这十界的果报有苦有乐啊。所以为什么佛法是因果法，就在这里，因为这颗心随因缘而变，随着因缘，随着善因它产生善果，你得乐受，随着恶因它产生苦果，它产生恶果，你得苦受啊，就这个意思啊。不变随缘，出生十界染净因缘，十法界 啊，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啊，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佛界加九界，一共十界，啊，十界染净缘。那么，他接着说，藕益大师说，达此缘生无性，达就是明白、通达的意思。你明白这个缘生的这些十法界是没有本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刚才说。这个东啊，你把它称之为南，称为北，称之为西啊，它是因为你迷了所产生的这个妄念，缘生无性，没有本质，没有它是空的。你要明白这个十法界是空的，啊，是真如所产生的幻用。这个幻用当中呢，有乘性的，有逆性的。九法界是违背了这个真如性，而佛法界顺了这个真如性。啊，有乘性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啊，佛有佛的样子，九法界有九法界的样子，相是不一样的，用也就不一样了。你看水的作用多大呀、啊？冰的作用哪有啊？样子呢？冰的样子是什么样？水的样子是什么样？啊，但是这一个真如心，这一念心性确实没有变化，啊，出生十界染净因果，啊，达此缘生无性。你要明白这个缘。因为因缘而产生的这些现象，十法界是没有本质的，便能幡然澄净。如果说这个染法，或者说九法界，或者说众生界，它是有本质的，啊，有体的，啊，有体性的，体就是不变的意思，性也是不变的意思。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缘因缘而产生的，本来就有，那么。它有自体，有本性，我们能改变它吗？改变不了。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虚妄的，啊，是原生的，因为因缘而产生的。有了这个因，它就产生这个现象；没有这个因，它就不产生这个现象。所以它本身没有自体，它完全是因为因缘而产生的一个现象。那它就是没有自体，它是依靠因缘而有。因缘有了，它就来了；因缘没有了，它就消灭了。那么，所以它无性。如果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有，就是存在的，是吧？我不是因为别人而存在的，我也不是因为别的条件具备了我才存在，我自己就有自体，我跟因缘没有关系，我跟其他东西没有关系。这个东西你就改变不了了，啊。那么正是因为所产生的现象都是因为因缘而产生的，因缘有了它就来，因缘没有了它就散掉了。啊，正是因为这种无性的特点，我们怎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幡然澄净，因为染和净都是无性的，所以染才能变成净。如果染有自体，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怎么改变它？你就没法改变它了啊！所以正是因为染和净都没有自性，都是依靠真如而产生的，那我们就好办了。那既然是这样，我的真如啊是产生了染和净，那我们就研究真如在什么状态下产生了染，真如在什么状态下产生了净，对不对？那我们把染给去掉，我们把染的因缘给它消灭掉，我们只给真如提供净的因缘，那我真如是不是就产生净的作用？那就给我带来净的享受，净的境界，是这样的啊，幡然澄净，怎么样？名为用大。啊，所以我们这颗心呢，它有作用，啊，所以你的染缘它给你带来苦乐，它给你带来苦；所以你的净缘它给你带来乐，啊，它不是没用啊，这颗心它真有用，但是你有这颗心，它就要发挥作用。你想让它不发挥作用是不可能，就和你有水，它就会产生波；你想让它不产生波是不行的，啊，所以，那么这个水发生作用。这个水是发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平静的水还是起波的水？它随缘。你有风我就起波，你没风我就是平静，我随缘。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颗心，这颗心就相当于水。那如果它有风，就是无明。我们不知道真法一，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本是一。啊，我们在这个一法界的真如上，我们产生了妄念，就相当于无明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心水。产生了很多的波浪，这就是我们的妄念。这个妄念是生生灭灭的， 正是因为这个妄念的产生的生灭，才给我们带到一个生灭的世界。生灭就苦啊，生灭就无常啊，啊，生灭就空啊，因为它本身这个波它就是水，没有这个波，对吧？所以它是空的，它得不到这个波，这个波就是水，啊，波当体皆空，就是一个水，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同时呢，我们这个新的这滩水，它随缘，没有风的时候它就平静了，啊，平静了完了你就看到常乐我净，啊，你看到哦，这是水，啊，永远不增不减，啊，永远不生不死，永远不生不灭，啊。啊，确确实实是独立存在的，啊，是有的，啊，常乐我净，所以说啊，就是便能幡然澄净，名为用大啊。之所以这个心用大，如果这心只有一个作用，那不能称之为用大，它只能把我们拉到地狱，到了地狱咱就回不来了，这个心就变了，那说明这个地狱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了吗？啊，就和这个钢一样，它就是钢了。你怎么改呀？那它改变不了，不是这个心性，是说这个钢虽然是我变的，但是钢是虚幻的，啊，是没有本质的，啊，就和你看的电影一样，你只要把那个片子一换，这个机器马上就给你换成喜剧片儿，就这个意思，啊，名为用大。那么他说，为什么说体大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心体大、相大、用大，体大就没有一法不是心。啊，你就看吧，这个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你见到的东西都是这颗心，没有一个不是这个心。你说这个心的体有多大？你说这个体啊，这100件事物当中只有80件是心，剩下20件不是心，那这不能称之为体大。这100件事物100个都是心，你说它体？如果说我们假设说这个法界就100件事物，这个事物呢都有体。我问问这个事物的体是什么？没有一个事物的体不是心。那么这个体呢？这个心呢？还有一个相大，它具备能力。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水，啊，容相，它有这个能力。啊，它随着杯子成了杯子形状，随了盆它随了盆子形状，啊，容相，啊，就和电一样，它也是这个能力大。啊，那么同时呢，它还有作用，啊，确确实实能给我们带来苦乐的果报，啊，否则的话，这个心就没用了嘛，啊，你体大，每一法都是心，啊，你能力很大，你有什么作用啊？没作用，就和我们现在学了博士了，啊，在国外留完学了，啊，这个学了30-40年，啊，一身的本事，你不出来工作。你有什么作用啊？你说我是会12门外文，啊，我还会还会数学，还会化学，我什么都会，这叫功德相大。那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啊，完了，你不会用计算机，你现在这些东西现在不会计算机，你走向社会你就没法工作了。你是有能力，啊，你是懂英文，啊，你是懂法文，你是懂十二门外语，啊。但是你不会用计算机，你这个外文就发挥不出来作用，所以你只有相而没有用。啊，这个心不是，这个心有相，相大，有用，用也大。那么他说，偶一大师说，言体，我们讲先说体，言体则体外别无相用，啊，除了体之外没有别的相和用。啊，那么这个话不太好理解，他就举例子。如诗外别无水波，你看，诗是体，啊，水的体是诗的，那水的相呢是水，水的用呢就是波，那诗，啊，水波体相用，那么言体，我们先讨论这个体，则体外别无相用，除了这个体，你把体拿走了，哪还有相，哪还有用啊？再就举个例子，如诗外别无水波，你把诗拿走了。还有水吗？还有波吗？就没有了。你说哪个水不湿啊？哪个波不是湿的呀？你把这个湿给抽走了，这水和波就存在不了了。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体，那么体外别无相用， 就和诗外别无水波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象，我们看到了用，它一定带着体，就和我们看到了水，看到了波，一定它是具备诗性。那我们今天家里挂一个佛像，这是用吧，啊，产生这个用，一件具体的事物，这个用就相当于波。你说这个波里边有没有体啊？肯定有啊。所以千万不要，印光大师说，千万不要小看这尊佛像，啊，这卷佛经，它是真如的用，有真如的用，就一定连带着真如的体。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个用，没有这个诗就没有这个波。所以对经像为什么要尊重？如果我们老能做如是观，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万法万物，一切的境界都是真如的用，而这个用的背后是离不开体的，而这个真如体就跟阿弥陀佛的那个真如体是一个体，那哪一法不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哪一个波不是诗的？没有这个诗，能有这个波吗？啊，所以诗外别无水波，啊，就是真如体外别无相用。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相，我们看到今天的用，啊，都是真如的，都是真如的体，啊，把真如体一撤，真如的相、真如的用都没有了，啊，言体则体外别无相用。啊，如诗外别无水波，所以体绝代啊，没体你们什么都别干，你们全歇。你说这个体厉害不厉害？没有诗，你们波和水都不复存在。你说这个诗厉害不厉害？绝对这个诗厉害。那么，所以体是绝对的，绝对的就是大呀，体太大了啊！没有任何一个波一个水不是诗的。你说这个诗有多厉害？诗太厉害了。是不是全是的？是全是的，绝对，就是绝代的意思。言相，啊，我们讲相，看相是不是大？刚才咱们承认体大了，啊，就和承认诗大一样，波和水都依靠诗。那么这个相呢？相是不是大呀？就是它这个称性的功德是不是大呀？你看，则相外别无体用，相以外就没有体和用了。如水外别无诗波，你把水拿走了，你还哪儿找波去？水就相当于相吗？诗的相，诗是什么样的？水的样子。你把这个水拿走了，你还找得着诗吗？找不到诗了。你把水拿走了，水产生的波还有吗？波也没了。那你说这个水是不是绝对的？有水，它就同时具备了体、诗体，同时就具备了波的用。你把这体，你把这水拿走了，是不是诗体没了？是不是波的用也没了？对的。那么相外别无体用，就是这意思。如水外别无诗波，所以呢，这个相绝对，相太大了。那相没了，全没了；相有了，全有了。啊，就这个道理，啊，那么故相绝代，那么言用，我们在讨论用，看看用是不是绝对的，啊，看看用是不是大，没有了用，是不是也就没有体和相了？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这用可厉害了，你不能把用给扔了啊，因为用没了，体和相就没了。那么言用，则用外别无体相，除了用以外，你还能哪找体相去？啊，他就是意思。那么，如波外别无诗水，你把波拿走了，你哪找诗啊？你哪找水呀？啊，故用绝对，用绝代，用是大。那你看到所有的事物，啊，看到所有的现象，它同时具备体大、相大、用大，它又是体，又是相，又是用。啊，那么故用绝对。绝代，如此三大不一不异，这三大体相用三大不一，那诗波水是一个吗？不一，不异，不异什么？ 没有差别，就是一个水。你要说起来有三件事，有湿有波有水，而实际上是不是就这一个东西吧，就是一个东西啊，真的是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的心，你找心的体，心体大，没有一法不是心。你说相，相大啊，心相没了啊，所有的万法都没了啊。心用大，这个用要去掉了，所有的万法也都没了啊。用绝代啊，它而且这三大不一不异啊，没有区别。一颗心它怎么会异呢？这一颗心又分体相用，那又怎么是一呢？湿它就不是水，水就不是波。说起来这三个有差别，实际上呢就是一。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体相用？因为我们要分析这颗心，我们把这个心呢分成，根据我们所讨论的方法，根据我们观察心的角度，我们把这个心分成体、分成相、分成用，便于我们了解这一心。一心就说明这仨不异，因为有三个就说明它不一啊。说起来有水、湿、波，湿、波、水，而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我们这颗心就具备这三个现象、三个特点啊，三个特点。那么所以因为这三个特点啊，描述了这颗心，提供了观察心的三个角度，那我们对心呢就能有透彻的了解，有透彻了解。那么是吧，所以说啊，如此三大不一不异，不可思议啊，你别琢磨了，你也说不清楚啊，你也想不明白啊，就是我们的妄念联系不到这种情况啊。那么唯识一心，就是这一颗心，它就同时具备了体大、相大、用大。那心的作用没了，心的体和相也没了；心的体没了，心的相和用也没了；心的相没了，那心的体和用也没了。就这意思。故言大也，所以说啊，这个心大。啊，次是秤者啊，我们再接下来讲秤。啊，秤，我们刚才讲的心大。啊，体大、相大、用大，那么大秤这个秤字怎么解释啊？啊，曰喻为名，它是比喻。啊，我们就着一个比喻来命名这颗心。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是指秤字。运载为意，这个秤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运载是它的作用。啊，秤的作用是什么呀？运载吗？啊，这个意表示载，表示作用的意思。那么这个秤的作用呢，就是运载我们，啊，我们坐在车上，啊，这个车拉我们去一个地方，那么这就是车子的作用，啊，即是直指众生现前皆而心性。这件事儿为什么要用秤来心？为什么要用秤来描述呢？也就是说，直接指出啊，直截了当的指出现众生现前就是我们现在这颗心性，法而运载至于佛地。自然而然就能把我们拉到佛的地、佛的境界、佛的国度、佛的状态，运载至于佛地。我们现在凡夫地啊，他能把我们拉到佛地。自利利他无休息故，我们到了佛地以后，自利利他从来不会休息啊。我们管这种现象，管新的这种现象，我们给他一个比喻的名字，叫车，叫秤，就这意思啊。那么这叫秤。那么他下边说合在一起来解释，刚才分了解释，解释了大，解释了秤，那我们合在一起解释呢，叫大秤，是吧？合在一起，虽那解，他就是来解释合着在一起解释，虽复众生现前借耳心性，即是不可思议大乘。虽然啊，我们再说众生现前这颗心，这一念心性啊，是不可思议的大乘啊，不可思议大乘
体大向大用大秤能运载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啊，而迷雾因缘染净熏息，虽有十法界意，然而啊，迷雾的因缘不一样，你随迷的缘，它就变成迷的状态；随雾的缘，它就变成雾的状态。染净熏息，迷雾染净是一桩事情，迷就产生染，雾就产生净，因为这样一种迷雾的因缘染净的熏息，虽有十法业意，而随之而来的带来十法界的差别，啊，那么欧益大师说，为就讲到啊，若迷此一心而起见思十恶，如果你迷了这一心，就是一念心性啊，如果你迷了这一心而起见思十恶，见思烦恼，六道啊内烦。六道众生的问题就在于有见思，如果见思你起了十恶，就是这十恶见思具体落实在十恶十个恶的方面啊，你说什么叫见思烦恼，落实在十恶上啊，如果你起了见思十恶，那一点善都没有啊，啊，我们前面学过了十恶啊，见思十恶则运载众生入三恶道，那你这颗心就拉着你去了三恶道了，啊，名为跛驴坏车，啊，这个心还叫车叫秤，但是这是什么秤啊？破车、坏车、跛驴啊，一个竹子旁一个皮肤的皮，跛驴坏车，跛驴坏车就是瘸驴坏车，驴是瘸的，车是坏的。啊，这也叫秤。那么这颗心可以这样做，啊，如果你给他见思十恶这个缘，他就把你拉到啊三恶道。那么我们管这种秤，那不是好秤啊，那不是好车呀，啊，这叫跛驴坏车。啊，所以啊，而迷雾因缘染净熏息，虽有十法界意。啊，十法界不一样，完全根据迷雾的因缘染净的熏息，啊，来给你造成的后果不一样。那么，若知畏三途苦，如果知道害怕知畏，啊，知道并且害怕三途是苦的，修行十善，你看我们说见思十恶，现在我们把它改成十善了，啊，修行十善即诸色无色定以及各种的色。定和无色定，色定就生色界天，无色定就生无色界天，啊，我们修行十善，啊，并且呢，啊，修各种各样的色和无色定，则运载众生到哪儿呢？到三善道。三善道，人天阿修罗。你看，随缘吧，你看，印光大师说啊，无人一念心性。如犹如虚空，长恒不变，虽长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印光大师顺着往下说，欧益大师是往下往上，从下往上说，从地狱说到佛界，他是从佛说到地狱啊啊，尤其缘之染净不同，致其报之苦乐举意，由于这个染缘净缘的不同，导致我们受的这个果报的苦乐完全不一样啊，就跟欧益大师说的是一样的啊。若知畏，我们再看，若知畏三途苦，修行十善及诸色无色定，则运载众生到三善道啊，更能就又来了啊。更又来了，到了三善道了，这叫什么车呀？他没说，他说更能畏三途苦，啊，从在这个基础上，你能更具备一个什么呢？能够害怕三途的苦，三界苦，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生死界的苦，修行出世界定慧学，修出世的界定慧，啊，永脱苦轮，永远脱离生死的苦轮。啊，永脱苦轮，则运载众生入涅槃城。 那么这个心就把你拉到了涅槃城，啊，名为阳车，那就不是跛驴坏车了，啊，小乘啊，修出世的界定慧学，啊，永脱苦轮，生死跟你没关系了，那么运载众生入涅槃城，啊，名为阳车，啊，这就是阳车了，啊，不是说这心是大乘吗？不是乘吗？啊，这就是阳车了。啊，车子又变了，啊！若知十二，这就是什么？这是声闻，啊，这是声闻。啊，修界定慧学，永脱苦轮，则运载众生入涅槃城，名为阳车。若知十二因缘，就是缘觉了啊！若知十二因缘，本无自性，啊！十二因缘产生了三界，啊！我们明白这个三界的产生是十二个因缘产生的，十二种因缘相续产生的。那么啊。本自无性，因缘所产生的所有法都没有自性的，啊，体其本空，明白它十二因缘是空的，啊，是虚妄的，啊，永熄惑业苦轮，永远熄灭惑业苦这个轮子，我们因惑造业，因业受苦，轮转不息，相当于一个轮子一样，啊，永熄惑业苦轮，永远熄灭它了。不再是跟着转了，则亦运载众生入涅槃城。十二因缘体其本空啊，知道这个东西是无性的，是空的，我们不再执着这个生死了。那么永熄惑业，熄明白了啊，把惑给去掉，不再造业，就不再受苦，则。意则也运载众生入涅槃城。刚才那个是什么呢？知三途苦，是吧？修行出世界定慧学，这是声闻。现在呢，知道十二因缘，啊，永熄惑业苦轮，嗯，这是缘觉，啊，那么，也呢能把众生拉到涅槃城，那么，这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虽乏大悲，我们知道小乘的悲心不如大乘，啊，只是想着自利而不想着利他。那么忧作众生增上福田，虽然缺乏大悲，但是他还是可以给众生作为增上福田的，啊，所以要供养阿罗汉，啊，供养声闻缘觉菩萨，要供养声闻缘觉，啊，这些呢还是我们的增上福田，啊，那么。虽乏大悲，忧作众生增上福田，名为路车。你看，这第三个车出来了。刚开始呢是声闻啊，变成阳车；那么缘觉呢变成路车，啊，那么缘觉是通过十二因缘觉悟的，啊，声闻呢是通过听了佛的讲的通过声音啊学了解了佛法，修呢出世的界定慧学，叫声闻，啊，那么。再往下看，这个车是越来越好了哈，变成路车了。若念自他同在苦轮，如果说能够认识到，能够考虑到自己跟别人同在苦轮，生死的轮回的苦轮当中，惑业苦这三轮，志愿坚记，自己发有愿心，这菩萨的四弘誓愿，啊，志愿啊，有这种志向，有这种愿望，坚记我自己要得度，我还要兼带着把别人给救济出来，啊，就是说这个志愿坚记，具足大悲，不像声闻缘觉缺乏大悲，有大悲心，啊，发起弘誓，啊，四弘誓愿，那么普能运载众生，渐趋无上大涅槃城，啊，普遍的啊，无一能够普遍的能够运载众生，啊，带着所有的众生。渐趋无上大涅槃城，慢慢的趋近啊大涅槃城。嗯，刚才是涅槃城，这叫大涅槃城，啊，大涅槃城，啊，那名为牛车，啊，我们管这种车，你看这是菩萨乘了，啊，刚才声闻缘觉，声闻羊车，缘觉鹿车，现在菩萨是什么呢？牛车，啊，拉到菩萨这个境界了，那么。他就最后了哈，牛车完了以后，若了达此现前借耳心性，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现前就是今天我们所具备的这个一念心性， 即是不可思议大乘，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大乘。啊，我们知道这个心，我们现在拥有这颗心，恭喜你啊，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大乘。深观，我们深深的修观，就是修修行观察啊，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落实。深观动心即不生灭，我们今天这个动着心，起心动念，这个动心有妄念，这颗心有执着，这颗心有分别的，这颗心啊，深观动心，所谓动心妄想分别执着啊，所谓深观动心即不生灭，它本身是不生不灭啊。那么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方向的例子，我们深观，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观察南方北方西方啊，这个是动的，这个方向即是东方，就是这个东方啊。深观动心即不生灭，即得入于真如之门，那么我们就到了真如的境地，正得真如的境界，入了真如的门了。那么大家注意，动心即不生灭，生灭就是真如，因为你迷了，你看到这个真如的心变成生灭的心，你要觉悟了，当体这个生灭的心就是觉悟的心，就是真如心，就是你迷了，你说它是西方，如果你觉悟了，就是你看这个西方就是东方，本来就没有产生过息，也没有息的灭，也没有息的生，不生不灭，它就是东方。一心迷就产生了生灭，悟这个生灭就是真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迷了，这个东方就被看成西方，我们觉悟了，就是这个西方它就是东方，一从来没有在东之外的另外一个西啊，这个西就是这个东。那么那么说就是说就入于真如之门，始从名字运在运至观行乃至究竟。我们说六即佛啊，六种状态的佛啊，第一个就是理即佛，第二个名字即佛，第三个观行即佛，第四个相似即佛，第五个分证即佛，第六个究竟即佛。你看，始从名字，我们知道了，我们学习了佛法，我们变成名字即佛了。我们名字即佛意思是，就是懂得佛法的道理了，知道佛法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名字即就是理论上我们知道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车把我们从名字即佛拉到了哪儿呢？运至观行即，啊，观行即佛，开始按照佛说的界定会来修了。啊，乃至究竟，最后给我们拉到究竟即佛这个位置，六即佛，我们达到究竟位，自运功毕，我们自己达到佛地，这个功，这个作用，这件事情，啊，我们自己用功达到佛地，完了，圆满了啊，达到佛地，功毕，毕就是结束的意思，自运功毕，自己得度的这个功修行，啊，完成了。运他不修，我们帮助别人从来没有休息过，自己成就了开始帮助别人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么运他不修名为，这叫什么车呀？这叫大白牛车。那刚才说菩萨乘的是牛车，这是大白牛车啊。净空老法师讲大白牛车好像就是马车啊，那比牛车要好了啊，大白牛车。今言大乘，今天我们说心一念心性，啊，说的是大乘，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大乘，说到大乘，正指大白牛车，我们指的就是大白牛车，啊，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心拉到三途，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跛驴坏车，我们也不希望羊车，我们也不希望鹿车，我们也不希望菩萨乘的牛车，我们叫佛乘。我们直接拉到佛地，佛乘，佛乘就是大白牛车，啊，所以说佛乘叫大乘，啊，佛乘叫大乘，那么正指大白牛车，啊，简非门外三车故也，区别门外三车哪三车啊？羊车、鹿车、牛车，啊，那跛驴坏车根本就不能算了，啊，你进入佛门以后 还有三个车：羊车、鹿车、牛车。大乘是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车跟前面进入佛门这前面三个乘不一样，那叫三乘车，啊，这叫大乘车啊。简门非门外三车故，复次一切众生，另外再说，一切众生虽复迷此心性，虽然迷了你的心性，具体为坏驴车及三车等。虽然众生迷了自己的心性啊，整个心体啊变成了什么呢？坏驴车，变成了坏车、坏驴车及三车：羊车、鹿车、牛车。然此心性虽缘不变，然我们所具的心性它是不变的。虽然随了缘啊，把我们拉到了六，把我们拉到了十这个九法界，但是随缘不变，未尝不及究竟大乘也，从来就没有改变它大乘的性质。啊，未尝，从来啊不没有，不是从来就是究竟大乘。譬如真金，假如说真的金子，虽复用作种种晦气，虽然你用金子做了种种的成晦气，就是脏东西的器皿，啊，成屎成尿成变成了马桶，就这意思。虽复用作种种晦气及诸杂器，甚至杂器，啊。这个杂的器皿，什么盛菜啊、盛肉啊、盛鱼啊，啊这些杂器，啊，那么而金性不改，啊金的性质不改，贵重如故，啊贵重，它多贵重啊，跟原来一样啊，如故跟过去是一样的。苟知晦气体积真金，啊如果苟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晦气它的体就是真金，那么急于晦气得真金用，所以我们马上就能够啊把晦气得到真金的使用，我们就能把晦气变，晦气本身就是真金，我们是不是就能得到真金的受用？我们拿这个晦气就能把它洗干净，把它作为真子、真金子来用啊。是故，所以啊。光照阿鼻，佛光一照到阿鼻地狱，不难十地顿超，从阿鼻地狱一下子就变成十地菩萨。你看，就说明什么？阿鼻地狱的众生，他也有一念心性，也是大乘，啊。那么只要他觉悟，光照阿鼻，就说阿鼻地狱的众生，只要觉悟，佛光佛一开光，那么不难十地顿超。一点都不困难，立刻就超过十地。那么放下屠刀，便是千佛一数。放下屠刀，你就是，啊，贤劫的千佛一个。贤劫就是一千个佛嘛。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一千个佛出世，你就是千佛当中一个。放下屠刀，就是千佛一数。鹦鹉念佛而焚得舍利。这也是个典故，一个鹦鹉它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等它烧的时候，那它那骨头里边就是舍利。你还别看不起人，鹦鹉就这意思啊，它是畜生啊，六道当中的畜生道。那么，它也有佛性，它也有一念心性，啊，它的心也是大乘，嗯，它跟我们佛无二无别，就相当于它虽然是用金子做的马桶，但是它金性不变。那么鹦鹉念佛而焚得舍利，鹦鹉都能烧出舍利来，何况我们人能做不到吗？人能不如鸟乎吗？印光大师说啊，白鸽闻经而转身作主。白鸽听闻经法，在家里一只白鸽子老听着讲经啊，听着讲经，最后等他投胎了，他做佛祖了啊。这都是有典故作为后边，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再一一解释啊，就说明你就说明一念心性是一样的，啊，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啊。偶一大师这里边呢，用了金子做比喻啊，啊，晦气体即真金，基于晦气得真金用。你要能明白这个晦气是金子，你就能够得到金子的受用了，啊，那么啊，所以说而转身作主，故。直指此一切众生迷惘心性为大乘也，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指着， 众生，一切众生迷妄心性，现在你迷了的，产生妄念这个心，这个性就是大乘，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把印光大师啊这一念心性讲清楚。他说随缘不变啊，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啊。尤其缘之染净不同，至其报之苦乐迥异啊，你看看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基于这个原因啊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自作自受啊，不能怨天尤人，别人哪有别人，心体大，在你的这颗心外没有别人，那都是这个人不好，都是那个人差劲啊，都是这个情况恶劣，都是我这个什么。你要明白心体大，你这颗心体大，就没有一法不是你这颗心。你这颗心，你埋怨谁呀？你谁都不能埋怨呀。心外无法，体大吗？那么你这颗心还有用大，把你拉到今天在这受苦受罪，在这生老病死，这是你心的作用啊。谁的心？众生现前借而心性，就是你的这一念心性，把你拉到今天这个境地。你埋怨谁呀？你谁都不能埋怨，别人作用不了你这颗心，因为在你这颗心之外就没有另外的人，就没有另外的事物。所以我们传统文化说反躬自省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它的理论基础在这儿啊，除了你这颗心之外没有别的。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能够啊接受佛法，并且呢反光回光返照啊。印光大师说什么叫回光啊？啊，回佛的智慧的光芒，返照不照别人了，反回光返照，反照自己的心。哦，我才明白我今天所有的受用，我的享受，我的物质，我的精神，我的苦也罢，我的乐也罢，都是自作自受。那是那你就得甘愿倒霉呀，啊，是你自己造的呀，是你自己做的，啊，所以我们印光大师在这举了十法界啊，你看，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啊，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啊，由于这个缘的染净不一样，导致我们的那佛的受用。这个果报我们说啊，来去自在啊，佛实力无为啊，似菩提心，那不用说了是吧。哎，那么这个是差太多了，我们今天是受的这个果报太差。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虽然对于我们这个本体并没有变化啊，而其相用故以天缘玄殊矣，而它的相和它的用差太多了，就和冰和水一样，虽然本体都是湿，而它的相和它的作用啊差太多了。不，冰和水能够比吗？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年而语啊，不能相提并论啊。那么他举的例子呢，印光大师举的例子是举的虚空啊，日照则明，云屯则暗啊，表示日照呢就表示佛法界，云屯呢表示九界众生迷惑颠倒。虽虚空之本体就相当于我们心的本体啊，不因云日而为增减，不因为云和日而有任何变化，而其显现障蔽之相，但是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相状可差太大了。本体没有变化，但是有太阳的虚空是亮的，没有用云屯的虚空是暗的啊啊，这个相故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啊，不能够相提并论。那么我们这里边就谈到了十法界，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那么十法界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把这十法界呢给它捋一捋，就什么因带到我们去什么法界啊，我们 抽点时间把这个事情啊一块儿学习学习，搞清楚啊，对于我们呢想这是自己选择的事情啊，你愿意到哪个法界去生活完全是你自己在做主啊，别人呢帮不上忙。佛来到这世界上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你，最后修行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呢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呢正好呢今天讲到这儿啊，就是我们把十法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家就清楚了佛说的十法界众生啊是讲的是什么哪一桩事情啊。法界者啊，就十法界这个词，这个词条我们是从三藏法术上查出来的啊。这个法界者，诸佛众生之本体也。我们佛还是众生，我们的本体啊就是法界啊。那么这个然我们众生的本体叫称之为法界，虽然我们都是一个本体啊叫法界，然四圣六凡加起来十法界啊，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感报界分不同啊，感报界分不同。虽然我们的本体都是法界，但是四圣六凡它所感得的这个报啊果报界分不同。界就是界分的意思，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三界啊，这界分不同。界就是区别的意思啊，分界的意思，界就不一样，故有十法界焉，所以才有十法界。虽然本体都是法界，但是四圣六凡所感得的报果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界分不同，就是区别不一样啊，界分不同，界别不一样，故有十法界焉。四圣者就是佛菩萨圆觉声闻也，六凡者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啊，四圣加六凡一共十法界啊。那么啊，这个每一界的界分不同啊，所以他感到的果报也不一样啊。用十种果报我们给它分成十类叫十法界。第一，佛法界。佛梵语俱云佛陀，用梵语来说，如果把它这个字说全了叫佛陀两个字，我们简化说叫佛，梵文呢完整的名字叫佛陀，华严觉，用中国的话来讲叫觉悟，觉具三义，一者自觉啊，为悟性真常，了惑虚妄啊，悟性真常自觉啊，明白了啊，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一念心性是真是常，真就不是假的，常就是不变，就是真如，啊，了惑虚妄，啊，了解，啊，明白我们所产生的烦恼是虚妄的，是没有的，是不真实的，啊，什么叫烦恼？贪嗔痴，贪嗔痴不是真的，就和我们把这东看成了西，西没有。但是没有这个东，你又没有这个西，没有真如呢，你又不会产生贪嗔痴，就这个意思啊。你只要把贪嗔痴看成是真如，这里边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你就觉悟了啊。你把这西相反的看，看成东，那就对了啊。你只要有贪嗔痴，你把这贪嗔痴加前面加一个不字，那就是真如。你把这西只要前面加一个东就对了，方还是还方，西方，方还留着，方没变啊，只不过是把这个息，这个息就是妄念，东呢就是真如啊。那么悟性啊，为悟性真常，我们的本性是真是常，了惑虚妄，明白我们今天的惑就是烦恼是虚妄的，一会儿我们生气了，一会儿我们高兴了，一会儿我们这个贪了，一会儿嗔了，这都是虚妄的，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叫自觉啊，我们说佛啊，梵文叫佛陀，我们中国话叫觉。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觉字来代替佛呢？因为第一尊重不凡，佛要尊重他 我们翻译把梵文翻译成华文，啊，一般有几种部翻，五部翻。这当中呢，为什么不翻译成华文的觉呢？华严的觉呢？第一，尊重佛，尊重佛陀，所以不翻。第二，他这个觉的意思太多啊。我们中国这个觉只有一个意思，觉悟，而他这个觉呢，分成三个觉。第一个叫自觉，就刚才我们说的，为悟性真常，啊，了惑虚妄。第二，觉他，第二个觉出来了，觉他为运无缘慈。度有情众，你看什么叫觉他？帮助别人觉悟，啊，他使用，啊，为就是他就是说，运就是使用，无缘词没有缘分的这个词，啊，度有情众，度有情就是我们这现在啊，凡是有心的这些人叫做有情，啊，度有情众生，啊，三者觉行圆满。这个觉，第三个意思，觉行圆满，具足，为万恒具足，啊，万恒具足，他能力恢复了，啊，各种各样的本事全有，啊，为三界师，这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为我们这三界的导师，啊，他具备啊，他具备这个各种各样的能力，啊。啊，就是这样，为万恒具足，啊，啊，为三界师，是名佛法界。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我们说的十法界当中的佛法界。你看，虽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啊，印光大师讲的佛界，在这里边我们说了，你要想你这颗心能够给你带到佛法界，能够给你带到觉悟的法界，叫佛陀的法界。那么这个觉悟啊，分成三个层次：第一自觉，第二觉他，第三觉行圆满，啊，觉行圆满，啊，能有能力帮助众生。那么第二啊，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啊，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三乘之缘就是菩声闻缘觉菩萨。那我们下面看看菩萨法界，啊，菩萨法界。那么，菩萨法界，啊，就是菩萨、梵云、聚云、菩提萨埵。用梵文话来讲，如果把这名字说全了，聚云就是说全的意思，全部的说叫菩提萨埵，啊，华严觉有情三个字啊，为自行成就啊，自己的修行成就了，而能觉悟一切众生，是名。菩萨法界，啊，自己觉悟还能帮助别人觉悟，这叫菩萨，啊，菩萨法界，啊，那么圆觉法界，圆觉者，为秉佛教法，秉就是受持，啊，靠着，啊，佛的教法观十二因缘，啊，观察修行十二因缘，啊，悟觉悟真空之理，啊，觉悟。所有的法当体是空的，啊，真空之理，啊，是名圆觉法界，啊，是名圆觉法界也。那么，圆觉是怎么觉悟的呢？是靠佛的教育。首先，佛教育的什么呢？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带来三世，啊，因缘呢是当体是无性的，啊，是吧？悟了真空之理。十二圆觉所产生的这十二个链条，十二个环节，导致了我们在生死苦轮当中轮转不息。而这个十二圆觉呢，是真空的，是没有的，啊，真空之力，这叫圆觉。第四，声闻法界，啊，声闻者为闻佛声教，说呀，是听了佛的。用声音的教育，依四谛法而修证真空啊，四谛就苦集灭道，啊，依靠这个四个方法来修证真空，跟那个圆觉是一样，圆觉是悟了真空，啊，圆觉是觉悟真空之理，它是呢依四谛法修证真空，啊，是名声闻法界，四谛者苦集苦敌极地灭地 道地苦集灭道，啊，这是圣法界，这就是说了三圣法界。你看，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三乘就是菩萨、缘觉、声闻，啊，便随六道之缘，啊，不随三乘之缘，你不随三乘的缘，你就便随六道之缘。那大家可能就会问，我不随菩萨，我也不随佛，我也不随六道，我十法界以外，不可能，要不然你金子，你就变成金佛，要不然你就变成金盆，要不然你就做成金马桶，一共十类金器，你说我这十类金器我都不是，那你也就不是金子，你就没有金子，是金子就体现在金器上。你说你哪一个金器都不是，你说你是金子，那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你说我有心，我十法界的众生我都不当，佛我也不当，九法界我也不当，但是我停在我那个位置上，我当我那个十法界以外的东西，没有。所以真如心没有不随缘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这颗心要不然它随佛界之缘，要不然它随九界之缘。你可千万别期盼着，我们那天跟朋友在一起坐，他们就说，哎呦，那怪麻烦的，你说一会儿吧迷了就当了众生了受苦，一会儿吧又让我们去觉悟修行，修行又这么累这么难，我算了，我这颗心我不要了，我给你们吧，我怪累的，要不然弄不好就堕三途了，哎呀，我要成佛吧，我又累劫修行无量阿僧祇劫，我这有这颗心，我觉得挺累，要不然这么着，要不然我就不要这颗心了，哎，我就不用它不就完了吗？你爱谁拿走谁拿走吧，我自己消消停停的，我找一个地方，我待着。我既不学坏，我也不学好；我既不学坏受那个苦，我也不学好受那个累，啊！通过累劫修行变成佛菩萨，我能不能有这样的状态？不能。你有这颗心，您就首先要认命。你有了它，你想把它扔掉，我就举这个例子：你这有了孩子，你想让孩子不存在，不可能，你不可能让孩子再回去。啊，你有了这颗心，那。你就得振作起来了，就和有了孩子一样，咱回不去了。你说要没孩子多好啊，是吧？咱也不用教育啊，也不用给孩子看病，也不用给孩子挣钱替他操心。你说有了孩子，要不然这孩子你不教育他成流氓，要不然你就得把孩子教育成好孩子。反正这个二者必须择一，咱不能再讨论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怎么办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讨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那不就好了吗？啊，这个心有秤的作用，一会儿给我们拉到这儿，一会儿给我们拉到那儿，我不要它了，不就完了吗？你还不能不要。那它不生不灭，永远跟着你。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得断恶修善了，你必须精进呢，你必须得振作起来啊，对吧？你是甩不开它的，啊，你是永远伴随着它的。而且他用大呀，那他不随佛界之缘，就随九界之缘呀；不随三乘之缘，就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就随三途之缘。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他有些人说学佛的人顿入空门，看破红尘，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不是的，真正学佛的人是奋起精进的。啊，我有这东西，弄不好就堕三途了。我一定要把它捡起来，我一定要善待它，啊，我不能说让它随波逐流，啊，随着恶缘产生恶报，这太苦了，啊，而且我还给不了别人，我还不能放弃它，我还不能灭掉它，真如不生不灭，啊，不增不减，你一点都不少，啊，所以我们。啊，这是有些朋友在一起，在讨论学佛的体会的时候，经常说的，有这种情绪在里边，就觉得哎呀，有这颗心真够累的，啊，怎么都不行，啊，怎么都不行，啊，所以那冰和水呢， 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湿性啊。你要不然成冰，要不然你成水，啊，你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这湿我也不要了，啊，不可能的，啊，这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不努力都得努力，啊，我们不精进都得精进，啊，逆水行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已经在水逆水里边了。啊，你别老琢磨着我如果不踏这个舟，我不坐上这个船，我不在长江里游，我划这个船不就完了吗？那一篇不讨论了，你已经来到这儿，咱就说你来到这儿以后的情况，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十法界，后边呢我们介绍了四圣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那么后边呢还有六法界。我们呢，在学习印光大师文钞的时候，我们把这十法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讲啊，再接着讲这个十法界，把它讲完。啊，那么，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谢谢大家。